好，谢谢亲爱的邵牧师，因为上一次我在讲信息的时候，也是邵牧师做主持，特别的喜乐。那今天呢，特别的高兴，因为今天是美国时间的今年的中秋节的第二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16那个是8月16。那我们呢？今天要看的圣经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生命记》的第33章，然后它的13节到16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大家是可以参考《创世纪》49章的22节到26节。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怎么说，《生命记》那个33章。13节到16节，经文说，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莓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商贾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祝。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如果大家自己翻看圣经呢，其实它的第17节也可以读下去。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就不读第十七节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要是看刚才读的经文。还有呢，《创世纪》49章22节到26节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无论是老雅各，也无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伟大的领袖那个摩西，那么呢，这两个人呢，都曾经祝福过以色列人。所有的区别在哪里呢？那就是雅各所祝福的是12个儿子以及他的未来，而摩西呢所祝福的时候，那时候雅各的12个儿子呢已经长成了，发展为了12个壮大的支派，所以这是他的区别所在。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会发现啊。如果就着经文的比较而言呢，两处尤其是论到给约瑟的祝福，都非常的那个美好，没有任何的那个负面的话，全都是那个祝福，全都是充满鼓舞的那个关于未来美好的那个一些预言和应许，让人读到之后啊。这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假如这样的话，要是论到我们自己，那该有多好！但是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呢，如果你在主里知道你是一个蒙恩蒙爱的人，那我就要告诉你，这些福分也跟我们今天在主里的教会有关。那这些祝福呢，也跟我们这些在主的里头蒙恩的众圣徒有关。那么呢，稍微如果是就着经文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呢，摩西对以色列12支派，尤其是约瑟的这个祝福啊，所讲的话的内容呢，要更多，要多过雅各所讲的话。那么我们呢，在读到那个这个摩西所讲的话的时候呢，尤其当讲到那些祝福。哇，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美妙，因为呢，摩西就讲到了约瑟将会承受的9样的那个美好的福分。那9样通常都是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看看经文所写的，那里就包括着天上的宝物、甘露、地里所藏的泉水、太阳晒熟的莓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山岭的宝物， 然后呢，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所以呢，如果大家把它的第六样，还有呢，跟第七样，也就是上古之山的至宝和勇士是那个之领的宝物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八样。如果把它分开呢，就是呢，总共有九样。哇，这些福分说起来啊，真是广阔浩大，可以说呀，把天、把人间、把地，包括地里面所藏的，通通都包括了。所以约瑟呀，就要承受着这么大的福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圣经说，约瑟乃是与弟兄那个相比呢，他乃是迥别的。被分别出来的人，所以约瑟实在是了不起。所以但愿呢，今天你和我都能够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呢，来看到我们自己，由而呢，我们就可以来支取神借着摩西啊，包括也借着雅各给约瑟所有的那个特别的祝福。那今天所讲的关于呢。摩西论到约瑟所要承受的，无论是八样或者九样的这个福气，太多了。我们呢，只来讲其中的第四样，还有呢第五样。这个经文呢，就是在《申命记》第33章的第14节。我可以告诉大家呀，关于这节圣经，我喜欢它呀，喜欢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在这节经文当中，它的上半节讲了一个美丽的图画，它的下半节又讲了一个美丽的图画，一个是讲在白日间的，一个是讲黑夜间的，它的内容啊极其深邃，极其深刻，隐藏着非常多的奥秘。那么我们呢，为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会讲的简略一些。但愿大家呢，就着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好好的来思想，然后让经文呢能够成为你我的帮助，然后呢安慰、激励，还有美好的鼓舞。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就是《申命记》33章第14节的时候，那里就讲约瑟所要承受的赐福当中呢，其中就包括呀，有白日间你所能看见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你一看到经文，哇，你就像去到一个果园一般，就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图景。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约瑟要得的是太阳晒出的美果。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感觉到自身在一个葡萄园或者是那个苹果园当中了？你知道吗？在以色列。所处的地中海那一带呢，实际上，当他们每一年从春天的末了，也就是我们在旧金山湾区能感受到的春天的末了，当从那个樱桃开始成熟，然后就一直，你知道吗？到了那个现今9月、10月，到那个祝棚节要来之前的这几个月中，就不断的。有各种的果树的果品呢，就不断的成熟。那么呢，实际上呢，14节的经文的前半节呢，就在描述的这一点。那在圣经里呢，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刚好是在三四月间，大麦、小麦收成的时候。所以逾越节，在大麦、小麦收成的时候，那么呢，就预表着、就表明着、象征着、灵意表明着人的得救。然后呢，到了秋天，那么呢，各样的果子都不断的成熟，一直到祝棚节，那么呢，它就表明，就是在得救以后，收了大麦、小麦之后。到果子收成，那么呢，人所要达到的另外一个神的伟大计划，也就是神使人呢 的生命能够成圣这一计划的成就还有完满。那么呢，尤其当那个各样的果子成熟了，你知道吗？果子到了后来圣经的教导中，就特别被表明为神的救恩，也包括圣灵要在人生命当中所要达成的美好的心意，像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里面所说的，圣灵要在人的生命当中啊，结出9样馨香、充满芬芳的美好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哎呀，美好的不得了。那么呢，果子不单单甘甜果子呢还芬芳，充满香气。人们一闻到果子的香气啊，就可以说人们就感觉到极其的从生命当中产生愉悦的感受。我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呢，曾经读过一个文章，就讲到日本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演员，他总是酷酷的，他一演戏呢，通常都怎么样呢？他都有些戏他特别出名的，就是从头至尾。他都不笑，可是这个不笑呢，就成为这个男演员的一个特色。他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已经离世的高仓健。那据说呢，高仓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做法，他就喜欢呢，平时在自己家的房间里，到处啊都摆放那个红苹果。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喜欢苹果，包括别的好闻的好的水果，自然的从那个果体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非常美好的香气，他一闻到啊，就特别特别的那个感觉到心里欢喜。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神让约瑟承受的福分，就是神将啊。用太阳所晒出的莓果来作为给约瑟的赐福，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一个画面，哇，那个当那个果子从那个花苞里面产生，然后呢小花肚花骨朵里花开了，然后呢开始枯萎，那个要凋谢，但是在花的后面呢就出现小果实，一点点小。然后到后来呢，长成大梨，长成大苹果，长成各样的果品。那呢，在整个果子的成熟的过程中，这里特别就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果子成熟的一个要素，就是太阳啊，要把那个果品呢，果子呢，来把它晒熟。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呢，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啊。就可以把这个自然界所发生的事情，把它结合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与主的关系上。其实你和我就是果树上所要结的果，而伟大的神呢，其实就是经文当中所比喻出来的那满有慈爱、满有充足、充沛、美好光线的神。那么呢，太阳把果子晒成美丽的果实，所以你现在一去超市啊，哇，那些苹果漂亮的不得了。那么呢，它就反映为伟大的神和蒙恩的信徒之间的生命之间的正常的关系。你知道我们在成长中，果子要想不到不是为期而落，半途夭折，就需要圣灵活水的滋润。还有呢，美好阳光的养育，有的时候呢，昼夜稍微有点温差，不要怕，因为越是有昼夜温差，你时而冷，时而热的那个环境中，你知道吗？被太阳最终晒出的莓果，也就是伟大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当计划达成了，果子可以收了，你知道吗？哇，那时候的果子就会变得格外的那种甘甜。所以呢，那种昼夜的温差、环境在气温上稍有的变化，反而是使啊 果子的糖分更加激增的一个好的条件。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太阳晒出的莓果，就特别使我想到呢。你知道，我们今年当7月份在那个14天的医治布道会，那我们最后呢，其实我们的刘牧师、曾牧师众位牧者同工，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有着31个那个弟兄姐妹啊，他们已经从慕道友觉志那成为呢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其实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教会在结果子了。那么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就会面对一个伟大的一个生命成长的历程，他们从得生命会进到更加丰盛的生命，从小果果，然后呢被神赐福，被伟大的太阳被神像太阳发出光线那样与光照与照射，有一天呢，他们就会成为红彤彤的那个让人一看见呢就悦人眼目。十分诱人的美好的家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呢就盼望着，就如同自然界各每棵果树上，你知道吗？那些朝着阳面的那些果实都朝着太阳，它们就个个都像一个又一个红扑扑的脸庞。当多跟太阳接触，那么呢这一些果的表皮就会被晒得非常的红润，非常的好看。其实这就在告诫我们，就在鼓励我们：如果我们从主得生命了，我们这个果子怎样才能被伟大的神这公义慈爱的太阳晒熟呢？就是多多敬拜他，多多亲近他，然后呢，多多像圣经里面大卫所说的，去瞻仰主的荣美。去见主的容面，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多多面向主，仰望主，多多的看他。我记得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啊，读到一本关于敬拜的书，那本书里面就讲到说，一个人呢，他敬拜谁，他就会像谁。所以呢，葵花朵朵，脸都是向着太阳，那红红的苹果，红红的那个好的佳果，之所以那么红彤彤，都是因为它们的面朝着太阳。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鼓励。愿我们都多多朝见主，那多朝见主、亲近主的人，你就会像神一样充满荣光。为什么呢？因为这诗篇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伟大的神的脸面就像太阳，就像日头，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那么在诗篇84篇第11节，还有呢，有一节经文呢，我觉得我就是为了省时间，我也一定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士师记第31章那里就告诉我们，那里说呀，神呐，怎么样呢？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你知道那被太阳所光照晒熟的佳果，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脸庞，个个都像红扑扑、非常漂亮、喜乐的小太阳。你愿意有这样的脸庞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现在在线上的你是在国内，或者别的地方是正好是白天的话，愿你当等一下离开这个祷告会的时候，你向着天上的太阳，那么呢，你就向神呢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那个整个的生命就像圣经所说的，如同神所晒熟的莓果。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14节的后半节里面讲到约瑟所要承受的另外一个福分，就是就是那个月亮所养成的那个宝物。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啊，其实从 《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圣经多次的提到月亮。那么提到月亮的地方呢，有的地方有点消极，有的地方呢论到审判，这样的地方呢我们就不提了。但有其他别的地方，当讲到月亮的时候呢，有好多的经文让人一读到啊，就特别的受鼓舞。你比如说那个诗篇136篇第9节就讲到神让那个月亮和星星啊，来那个管黑夜，然后呢，当你看到月亮和星星出现在夜空里，你就要知道一件事：神的慈爱呀，永远长存。还有呢，那个伟大的那个神呢，当造月亮，你知道吗？月亮还非常的顺服听话，在诗篇104篇第19节，那里就讲呢，月亮它自己啊，就知道该沉该落，啊，非常的听话啊，那当然你会说啊，那不是他自己沉落的，那个自己顺服的，是整个天体各方面宇宙的那个一个规律。我们不管这些，我就特别喜欢圣经的描述啊，那个描述的特别好看。然后另外呢，还有像诗篇72篇的5节7节。那里就特别告诉人说，日头还存，月亮还在，那么呢，人就要敬畏你，直到万代。然后呢，经文还有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义人呢要特别发旺，发旺的时候会大有平安。他就好像什么呢？他们就好像月亮一样长存，它就意味着月亮啊不会轻易消失，大家不用担心。你当看到有月亮长存，你就知道义人会发旺，然后呢，然后的这些义人呢也大有平安。还有呢，我觉得非常好的那个经文呢，就是那个告诉我们，就是那个像诗篇121篇的第6节，它里面还告诉我们，哇，神设立太阳，设立月亮，但是请记得，太阳那个白日太阳不会伤害你。然后夜间月亮啊，它也不会害你，所以不伤你，不害你，是神呢，陈设太阳和月亮所有的那个美好的表现。还有呢，在诗篇148篇第3节，甚至诗人还怎样呢？还向那个太阳还有月亮啊，来发出呼喊，告诉他们也要干什么呢？来敬拜赞美耶和华。哎呀，所以呢，我们当看到圣经当中论到月亮啊，尤其是月亮，哇，这样的经文呢，诗句啊非常多，我只是呢，引用了个别的。那么就在所有的经文当中呢，那么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大家，我特别特别喜欢什么呢？就是《生命记》33章14节的后半节，月亮不单单管昼夜，月亮不单单那个停在空中，只要约书亚一祷告，他和太阳都停下来。月亮不单单那个永存，然后呢，有美好的各方面的一些征兆，显明各方面的一些情形。月亮还有一个要做的，就是它要在黑夜当中，要在众圣徒的生命当中，还有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要干一件什么事儿呢？是我们很难用理性来理喻的，就是要养成宝物。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呢，就要稍微跟大家说一下了。哇，这半节经文呐，太美好了，太有深意了。月亮啊，出现在空中，不是让人呢，只是赞美一下，哇，太亮了，太好看了，就拉倒了。月亮还在默默做一件事，正在黑暗的那个整个的世间呢，在养成宝物。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那弟兄姐妹，假如呀，如果你对中国文化有点了解，中国人呢在古代的时候就喜欢说4个字儿，叫做日精月华。中国古代的人呢认为日头 还有月亮啊，不是简单的一个自然的一种存在，从它们的里头呢，都能释放出能量来。那太阳的能量，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一切都要靠太阳的这个光照，否则世界就无法存在啊，无法生长。那么呢，月华也有能力，这是我们好多人呢不敢想象的。但是中国古代的人呢，他们就会有很多的想法，他们认为在月亮照射宇宙大地大地的时候呢。那有些草啊，有些灵芝啊，或者像人参呐，或者有些动物啊，甚至有些石头，都正在无名当中发生着巧妙的那个变化。那么中国古人呢，就把这个叫做仙境，要达到某种仙的境界。但是呢，我觉得这些迷信的感受或者迷信的这种想法呢，我们不会去采用它。但是呢，我今天我觉得说，圣经所说的月亮正在养成宝物，我却要接受它。那么那个月亮所养成的宝物是在养成什么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正在养成珍珠，养成钻石啊，养成宝石。养成各样美好的那个东西，但是呢，当我们今天在讲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神正借着月亮呢，正在养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宝物，在那个教会所发、大家所买的那个环球版的那个圣经版本中，很多地方的翻译呢，就不叫宝物，而叫珍物。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要知道呢，其实。月亮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在工作。为什么呢？我们大家知道，月亮本身它不发光，它是对光啊进行折射。那么你不要以为月亮的光非常的弱，其实月光能引发潮汐，月光啊还会有其他很多方面所做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呢就不一一述说。那圣经当中讲到，月亮正在养成宝物，尤其是跟圣徒的生命有关。它在表明什么呢？它在表明，白日神借着太阳工作，对我们神的儿女有帮助、有祝福。其实当黑夜来临，神伟大的工作啊，并没有停歇。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误以为，到了黑夜，我们累了，我们该睡觉了，然后呢？我们就安歇了，神也不工作了，神也安息了。然后呢，很多人因为黑夜的到来，黑夜又容易发生很多丑恶的事。有的弟兄姐妹就认为黑夜是恶者、魔鬼掌权的时间，但其实，正如在白日间太阳会晒出莓果，到夜间月亮也会养成美好的宝物。那么在这点上，它其实就在表明，我们很多的神的儿女，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你经历了好多坎坷、不顺然后呢，低沉，如同黑暗暗夜的这样的经历。但是呢，你知道吗？伟大的神在你顺境当中工作，赐福在你的生命当中。同样，在你黑暗到来、有黑暗经历的过程中，伟大的神。照样工作，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吧，亚伯拉罕从他75岁蒙召到99岁、100岁生以撒，他曾经有多少个暗夜？那伟大的神就借着月亮，在他的生命当中历练、熬炼，然后养成宝贝的信心。雅各20年在他舅舅拉班家里面，神锤炼他的生命，最终使他在雅伯渡口。成为神的王子，多少个黑夜？那以撒40岁娶那个利百加，60岁的时候才生以扫和雅各。所以神在以撒的身上做了多少那种熬炼，然后呢养育的哺育的工作？那么更加可以说到约瑟，约瑟被自己的哥哥们所卖， 曾经在波提乏的家里，又在法老的牢狱当中，你知道吗？我们就相信那个无论是正月十五、8月15的月亮，多少次曾经照射过约瑟脸上所淌的泪水，而且呢，那清冷的月光曾经又多少次照射过约瑟所住的牢狱的寒窗和他所身上所发的寒冷光线的镣铐。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这默默之中，伟大的神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就不断地养育着他，养育着他，让他在近乎于没有信心的状况当中，靠着神仍然有美好的指望。所以，当黑夜那个褪去，当约瑟还有众圣徒的生命的黎明白日来到，我们就会看见，那他们生命当中的宝物都被伟大的神养成了。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3章12节就告诉我们，有金银宝石的生命，他们会在耶稣基督这磐石这根基上建造。然后呢，启示录第21章18节到20节。又告诉我们，未来的新耶路撒冷圣城，那个12个门是12个珍珠，是代表着以色列，但是城的根基却是什么呢？却是教会12使徒，那么呢，就是各样的宝石，因为教会的历史一直在黑信心的黑夜当中经历。然后经历各样危险、逼迫、难处的锤炼，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从来没有绝望。为什么？在那个约伯记第那个35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伟大的神在用月亮养成宝物，也就是我们在美好信心的过程中，他使我们这些在黑夜当中的人，带着信心向神歌唱，所以他使人夜间歌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愿这样的话呢，能够鼓励你的信心。所以呢，如果现在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在美国或者是在黑夜的环境中，然后呢正在参加这个祷告会，那我就特别的鼓励你，等一下你结束祷告会，万一你有机会看到那个天空，并且看到那个。那个出来的美丽的石榴的太阳的话，月亮的话，你就向神做个祷告，然后告诉神说：“神呐，我感谢你，因为在我以前无数的光阴岁月里，尤其在最黑暗沉沉的那个日子中，黑夜里，你借着月亮，正在我的生命当中晒出那个养育出那美好的是你喜悦的宝物，愿你的功做成在我的身上，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所以愿各位弟兄姐妹们都得着圣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些美好的福分。愿神与大家同在，赐福大家中秋快乐。